我们今天是这个十二门论的第27讲，也是暑假结束之后的第一讲。我们那个接着上一节课讲，怎么接着呢？上一节课最后这个老居士呢问了一个问题，后来呢我们说开学第一课我们就先回答这个问题。借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好像把前边的呀课做一个总结。这次回答呢，我要回答的详细一点。这次就是把前边做一个总结，做一个回答，大家听仔细一点，听完了之后啊就不能再重复的问前边的问题了。哎，所以这次是一个详细的回答，就是把前边做一个总结。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狮子跟老虎呢，哎，生出狮虎兽来了。就是说生了小狮虎兽生出来了，可是龙树呢说没生，说心经也是说不生不灭，龙树也是说不生不灭，说没生，这个是矛盾的。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现在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究竟这个狮虎兽呢生出来没有？按我们这个就是不学佛的一般的人来讲，我们世界上都是真是有的，什么东西都是生出来的，不要说狮虎兽，有情动物是生出来的，我们这桌子板凳什么楼房什么都是我们人造出来的，原来没楼，现在盖起来了，也可以说一个城市产生了，一个什么都是，这也叫生，是吧？制造出来也叫生。所以对于不学佛的人来说呢，这个世界真实存在很多事物，这些事物呢都是有生有灭的，这是不学佛的一般人的看法，这没问题。但是呢，佛呢是叫觉者，佛陀这个他本身这个意思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他是从哪儿觉醒的呢？就是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当中觉醒的人。他这一觉醒啊，发现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啊完全是一场梦，真的是一场梦。他就是从这个梦里头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这个五蕴的梦啊就没有了，这个梦就没有了，他就看到真实情况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是所有的有情的真实情况是只有一个心，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没有六道，没有人，没有法，没有这个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只有什么呢？每个众生都是一团记忆。这个记忆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无始以来做的梦的记忆。我们做过神仙，做过人，做过动物，做过鬼，下过地狱。这个六道的梦呢，留了一大堆记忆，只有这一堆记忆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实的存在。就是佛从他的梦一醒之后呢，一看一个人一团记忆，然后这个记忆里头呢有一小块亮起来，有一小块亮起来，就好像看电视一样，一个人这一团记忆吧是黑的不亮的，每个人的那一团记忆呢都有一小块亮起来，有的人是做神仙的梦亮起来，有的做人的梦亮起来。世界上就存在这么一个，就是只存在心，心呢大部分状态是暗的，然后呢有一小块呢这个记忆呢它活跃，力量强，不愿意睡觉，它就在那做梦，亮起来的那一块呢就好像个电视屏幕一样。所以佛从这个他的梦醒来之后啊，他扭头一看呢，我们所有众生啊都是在自己心里在做梦，三界唯有心，心里头在做梦，梦里头不管他是做神仙还是做人都是梦， 都是梦里头的，没有神仙，也没有人，哎，也没有天，也没有地，也没有六道轮回。这是佛为什么他叫觉者，觉醒的人，就是因为他从他的生死长梦当中觉醒了。就好像《心经》告诉我们一样，观音专门给我们表演了一遍。观音其实早已经都这个，他已经是那个叫一生补处了。哎，马上下边阿弥陀佛在涅槃之后呢，他就接班在这个极乐世界成佛。哎，他是一生补处。但是呢，他为了给我们这个梦中没醒的众生说法呢，他在舍利弗对话的时候呢，他表演了一下，就是哎，我在这儿有五蕴啊，我在这儿行深般若波罗蜜，就是在定中观五蕴空，哎，这么一念呢，真的照见五蕴空了，哎，真的没有梦了，真的远离颠倒梦想了，哎，观音给我们在心经表演的就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步。佛呢也是曾经像观音一样，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然后这就是正道初地，然后又从初地呢修修，经过十地，最后成佛。所有的佛菩萨呀，都是走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佛正的境界呢，就跟我们梦中凡夫的感觉啊，就正相反。梦中凡夫的感觉是感觉这不是梦，感觉是真实的，有很多法。但是这个从这个梦中醒来的佛菩萨呢，他一醒没有梦了，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呢？六道轮回完全就是一个梦，完这里头的法一点都没有，这里头的法根本不是真实存在，根本就是假的，梦里的法，你怎么能说它是生起来过呢？怎么能说它是生出来的呢？所以在佛法这儿，在心经啊，所有的佛经里头都是说世界的空相，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是不生亦不灭。哎，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梦里的一切法呀都没有生起来过。如果真的生起来了，它就是真实存在的了。哎，但是呢，所有佛菩萨都证到，就是我们这个六道轮回里的东西啊，全是梦里的东西，根本不是实际存在的。你从梦里头一醒，什么法都没有，纯粹没有。就是你正做梦的人感觉有的时候，他也是没有。你就拿自己昨天晚上做梦来打比方，你做梦不管在做什么，你感觉很真实，但是你醒了之后呢，你一回想昨天晚上的梦里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就是自己的记忆在那胡思乱想。所以这个佛法呀其实很简单，就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要是应该远离这个颠倒梦想，你就见到真相了。哎，见到真相你就没有苦厄了，梦里的烦恼啊苦厄啊都没有，度一切苦厄，然后呢你从初地修到实地就成佛了。这就是佛教的基本道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两个观点，梦里的凡夫不知道这是梦的，认为我们梦中是真实的，哎，这是说有生有灭。所有的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都说梦里的呀根本就一切法根本就空，根本就没有，哎，所以它是不生不灭。所以呢这是两个。现在呢我们要学佛就是学什么呢？学这个佛菩萨他怎么知道的这是梦啊，他怎么证明这是梦啊，他哎就是来学这些道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这些道理。讲我们用什么讲呢？就用这个十二门论讲。现在我们再复习一下，读一下十二门论的这段话。在十二门论的第一个颂子之前，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大分深意所谓空也，就是说佛教的道理基本上大部分重点，它的一个最深的意，它的一个核心的意是什么呢？是所谓空也，就是一个空字儿。所以记住，佛门叫做空门，佛讲的道理概括一个字儿，就是一个空。什么空？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是我们梦中一切法，换句话说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哎，这是佛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学佛整个过程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学佛学了多少生，就是学这个空字， 学为什么说我们面前是梦，为什么是空。哎，若能通达释义，如果你能够听明白这个空字，即通达大乘，那你就懂了大乘了。小乘啊不行，小乘不说梦是空，不说这是梦，不说这是空。小乘说这个不是梦，这是真的，只是这里头呢没我，他为了断烦恼，这是一个不究竟的法。在大乘里头就是说我们梦中法都是空，这就是大乘意。你通达了这个空字，就具足六波罗蜜无所障碍。你看学佛多简单，你只要明白佛为什么说我们梦中法都是空，你就具足六度，没有障碍了。你就这个学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心经还是金刚经，就这个空字你理解好了，好了就没有障碍了。是故我今但解是空，所以今天呢我就是龙树，龙树呢说我今天呢就只解释这个空字。为什么他但解释空就行呢？因为他给你讲明白为什么我们面前是空了，你就懂得了大乘，具足六波罗蜜，就没有障碍，就一切佛法全懂了。就这一个空字，看你懂不懂。解释空者当以十二门入于空义，就是我讲这个空字啊，从十二个道理上讲。初是因缘门，第一个道理讲因缘门，从这个因缘门入空字，怎么入呢？先看第一句话，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我们呢梦里的一切法呀都是众缘所生法。什么叫众缘所生法呢？就是说它都是好多因缘聚合起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楼房里，这个楼房呢它也是众缘所生法。是哪些众缘呢？就是有砖头，有水泥，有钢筋，有什么木头，哎，玻璃，众缘和哎堆在一块儿，叫楼房。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楼房啊，它没有一个楼房，它没有一个自性。自性就是自体、自己、自身。楼房没有自身，楼房是什么呢？是众缘和的一个众缘所生法。什么叫众缘和？就是没有楼房。楼房是什么呀？你看到楼房了吗？你看不见，你一看这是墙，这是砖，这是木头，这是玻璃，你看到的都是众缘，没有楼房。哎，没有一个东西叫楼房。楼房是众缘所生法，就是很多东西堆起来，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楼房。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楼房。所以说这个楼房这个法呢，它就是没有自体的，没有自身的。它的自体是什么？它的自体啊是其他东西堆成的。我们就楼房复杂了，我们就说简单一点，就一个小房子，就是完全是砖头堆起来的，有砖头没房子。这样的话是砖头所聚集，哎，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房子。所以第一句话怎么理解啊？就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它的自体都是用其他的体堆起来的。这样来理解，比如说我们人这个一个五蕴身，五蕴身是什么呀？是血呀、肉啊、骨头啊、什么眉毛啊、头发呀，哎，堆起来，我们给它起个名叫人。哎，实际上呢没有人，哎，人是众缘所生法，众缘和堆起来的一个，哎，物质跟精神堆起来，我们把它叫做人。这个人呢是个空名，哎，没有一个人的字体，他的字体是用他体和成的。注意啊，这儿我们就开始认真了啊，说你那个没有字体没关系，他有他体啊。你比如说没有房子没关系，有砖头啊，砖头合起来我们叫房子。既然砖头有自性的话，那房子也就有自性了。为什么呀？我就说房子的自性就是砖头的自性结合起来，我叫房子自性。关键是砖头也没自性。怎么讲呢？砖头呢它也是众缘所生法。什么所生法呢？是沙粒的所生法。 哎，砖头呢，它也没一个东西叫砖头。砖头是什么呢？是土沙子，咱们就用沙粒儿吧，土粒儿。砖头是用沙粒儿组合成的。哎，砖头也没有，什么叫砖头啊？没砖头，就是好多沙粒儿压在一块儿，哎，一烧，这就叫砖头。实际上呢，有的是沙粒儿。好，我们再说沙粒儿有没有自性？沙粒儿也是众缘所生法，也没自性。沙粒儿是什么众缘所生法呀？我们直接就说到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哎，就是这个物质啊，都是原子，都是些小球。哎，这个原子呢组成物质，哎，组成沙粒儿。所以沙粒儿呢也没自性，沙粒儿呢是由原子组成的。这是古人那个时候，古人叫极微，印度叫极微，希腊哲学家叫原子。后来啊，这个机器先进了，那个时候人看不见原子，是吧？原子太小。后来人们有显微镜了啊，这个观察，后来就发现啊，这个原子啊也没自性，它也是其他东西组合的。原子是什么组合呢？是原子核外边绕着一些电子在那乱飞。哎，那个第一次发现这个原子结构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记不住他名字了啊，那个很有名那个科学家，他发现啊，这个原子啊跟我们这个大的宇宙的那个结构啊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太阳系，太阳是一个核心，哎，是八大行星围着太阳转，大部分地方是空的。后来他发现这个原子结构啊也是这样，一个原子核，哎，然后外边呢有一些电子围着它转，哎，跟那个宇宙的结构很相似。所以当时就有一个诗人做了一首诗，西方的啊，说这个一粒沙可见世界，哎，什么这个一朵花可见什么宇宙啊，就是哎，你那个小原子结构跟这个宇宙结构是一样的。哎，后来人们就说啊，这原子原来也是其他自性组成的，它的它没自性，它是其他他性组成它的。然后又后来慢慢又发现那原子核啊也没自性，也是其他东西堆成的，是什么呀？是叫质子中子什么，哎，堆成的原子核。后来发现这个质子中子啊也没自性，它也是其他东西组合的。然后这人们就，我说过100多次宣布过，说我找到那个基本粒子了，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就是这个东西组成的物质。结果后来科学家仪器再先进之后，就会发现什么呢？它不没自性，它还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就这一步一步啊，到后来一直就现在就是叫夸克，反起了很多名字吧，反正最后大家终于到今天，到上个世纪，人们分解到什么程度了？分解到了发现呀，最后分解的没有东西，这个就是那个进入量子力学了。这个呢我们今天要讲啊，就是如果真的存在基本粒子，那你就可以说有中子有质子有原子有这个分子，哎，你也可以说有楼房有，因为什么呢？它虽然没自性，但是它的自性是那个基本粒子的自性组成的，哎，这可以方便说它有自性。但是这个基本粒子有没有自性，现在上个世纪被量子力学给证明了，基本粒子没有自性，就是在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分到最后还有东西，找不到这个东西。说那最后分成什么了？分成就是什么呢？证明它没有东西。是什么实验证明的？双缝实验。现在我来讲双缝实验。注意这个呀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因为你说大东西小东西组成的，小东西小东西，人们老认为有一个最后分的呀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小东西，哎，它组成一些大东西，找到这个这就算找到物质了。 现在找到最后不但没找到这个，反而找到什么呢？发现什么呀？最后还没分到最小的时候就发现找不着东西了。怎么知道他找不到东西了？我现在讲双峰试验。双峰试验是怎么设计的呢？就是在一开始啊，科学家争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光，光呢，有的人说这个光是波，就好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的往外扩散，这是最初的人们是这么认为，就好像这个光往外照射呀，就好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的往外这样放射。但是后来有些科学家发现呀，通过试验证明啊，这个光啊不是波，它也有粒子，叫光子，哎，它也是一种粒子，叫光粒子。这个然后这就产生了这个结论，就是两种意见了。两种意见怎么办呢？科学家的办法就是通过试验来证明，你做一个试验，哎，这样的话呢，一试验是粒子还是波，一下就试验出来了。这个试验呢，一开始人们设计不出来，后来终于有一个聪明人设计出来了。他设计的什么呢？就叫双缝试验。试验说起来也很简单，我们现在大家就来这么想象啊，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挡板，那是一个屏幕，然后这儿呢射出一束光去，这个挡板上呢如果开一条缝，试验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开一条缝的话呢，它是波射到那个屏幕上呢也是一条缝，是吧？它是粒子，它通过这一条缝射过去也是一条缝，所以要是开一条缝啊没有用，哎，你分别不出来说这光究竟是粒子啊还是波呀，分别不出来。但是这个科学家很聪明，他说你在这个板上啊开两条缝就试验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是开两条缝啊，它是粒子在那边打出来的是一个图形，它要是波呀，它打出来是另一种图形，这就分出来了。我们现在就来说，如果它是粒子打出来应该是什么图形？你想啊，屏幕中间是挡板，我在这儿开始往那儿射出一道光去，如果它是光是粒子的话，你通过两条缝在屏幕上就打出两道竖线来，是吧？就打出两道竖光来，这很简单，是吧？你左边通过左缝的打到屏幕上一道竖线，通过右缝的又打到屏幕上又一道竖线，两道竖线，这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个光是波呀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想象一下啊，你就想象水波，我现在光呢是一个大水波，这样到这个双缝这儿了，到这个挡板这儿之后呢，双缝每个缝我的波都可以过去，所以过了这个挡板之后啊，那边就变成了两个波。一开始我这是一个波，是吧？我一个灯泡，哎，一个波往外扩散。可是我过了这个双缝之后啊，我左边的缝这个波也能过去，右边的缝波也能过去。过去之后呢，其余的光都被这挡板挡住了。到挡板后边是什么光呢？是过了这两条缝的光，这两条缝过去了两个光的波。过了缝之后呢，它还是波的形式，光嘛，它过了缝之后还是波的形式，就是半圆往外扩散，往外扩散就到了这个屏幕那儿。到屏幕那儿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左边这个波呀一波一波的都就打到屏幕上了，右边这个缝过去的这个波呢也是一波一圈一圈的打到屏幕上了，这两个波呀会交叉，叫干涉，它俩会交叉，因为波嘛它四外扩散嘛，它这一交叉呀，如果这个波正是高峰的时候碰到那个波也是高峰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力量大，它就要亮一点，是不是啊？你要是这个波呢，右边波正是碰到屏幕上正是高峰，可是左边波呢正是低峰，哎，它俩一交叉呢平均了，就平了，没有崩，没有峰了，哎，就没什么力量了，这样就暗一些。这样的话呢，就是左边一个波一直就是一波一波的往屏幕上打，右边一个波一边边打，这样呢就会在这个屏幕上打出来什么呢？打到屏幕上的时候两个波都是高峰的时候就亮一点， 这样的话呢就打出一条竖线，比较亮的竖线，这个碰到一个高峰一个低峰一平均呢没有波了就暗一点，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屏幕上会出现很多条亮的竖线，因为它一波一波一直在往上打，它就不是两条了。这样这个是一设计，结果就出来了，说究竟这个光是波呢还是粒子呢，他说你就用这个双缝一打就试出来了，如果打过去之后只有两条竖线那就是粒子，如果有很多条竖线就是波。哎，大家一看说哎，这个办法不错，好做实验，就做实验，结果一做实验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这个试验一做呢打过去就是好多道，人们说哎，我们赢了，说光是波的赢了是吧，那个说是粒子的输了啊。可是这个科学家呢后来他就开始做其他的实验，他说哎，他说这个光是波，他说这电子是不是波呀，粒子是不是波呀，哎，他呢就不用光做实验了，他就用粒子去打，他用这个粒子啊嘣嘣嘣嘣嘣粒子枪一打，打过双缝之后啊发现打过去还是很多条竖线。哎，科学家就这个就有问题了哈，问题是什么呢，哎，我这怎么一个一个粒子打过去它怎么会出现好多条竖线呢，因为出现好多条竖线呢必须是波，一个波同时过了双缝然后变成两个波互相交叉才会有很多条竖线，我这个粒子啊是一个一个打的，它怎么会同时过两个那个缝呢，这不可能啊，它应该过左缝的一条线过右缝的一条线，应该打两条线，但是呢就是打出来是很多条线。这科学家一开始他就说什么呀，是不是我打得太快了，我打得快了呀，那个前边那个还没到屏幕上，后边那个球就盯上去了，结果你一碰我一碰，结果碰的呢满屏幕都有了是吧，这是一种猜想。哎，实际上这种猜想呢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呀，因为你不管怎么碰它如果要是互相碰乱了，它应该是满屏幕啊是没有规律的乱，但是这个呢它是很有规律的，一条竖线一条竖线一条竖线，就是有很多条竖线，很有规律，就跟波一样。所以这科学家啊就说我们这样，我们一颗的一颗的打，就是电子枪啊打一颗等着它到了屏幕上没事了再打第二颗，这样一颗一颗的打，哎，不让他们互相碰，结果就这么一颗一颗的打，打了比如说打一个小时还是很多条竖线。问题来了啊，这一个粒子它怎么能同时通过两个缝，它因为如果不同时通过两个缝它就一个缝一个缝的钻，那就是两条，因为它不干涉是吧，但是呢它出来的是干涉条纹，就证明啊这个粒子确实是同时通过两个缝，然后它还自己跟自己干涉，非常奇怪。然后科学家说这也好办，我们呀在这个双缝这加一个摄像头，我们来观察一下它是怎么过的这两个缝是吧，它还是就是过的一个缝。好，摄像头装上了，开始试验，结果这一试验呢那边出现两条缝，就是你装了摄像头去看说你这个粒子是从哪个缝过的呀，它就是一会儿从左缝过一会儿从右缝过，老老实实的到那边打出两条竖线来，不是波了就变成粒子了。这问题更复杂了，科学家说我这试验的这个条件都没变呀，我变的就是我说我在这个缝旁边装个摄像头看一下你从哪个缝过，哎，他就说我就从俩缝过呀，我就是粒子啊，哎，打过去就是粒子，说那咱们不看了，把那个摄像头关掉，一关掉呢又是打出很多条竖线来，又变成波了。科学家就说这粒子知道我们偷看不偷看呢，是不是啊，这很容易想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要想看我是什么的时候我就不让你看， 就是说你看我一个粒子怎么通过双缝哈，我就不让你看。哎，你要是偷看我就从一个缝过，哎，你要是不偷看我就从两个缝过，过去我还干涉，我还交叉。哎，科学家很聪明，有一个科学家呀，这也是过了几年才想出一个办法来，说咱们呀这么来实验，咱们摄像头啊不在缝着看，咱们呀在那个屏幕前边看，就是等这个不管它是粒子还是波，等它过去马上要到那个屏幕的时候，我再决定我开不开摄像头。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就是我让你不管是什么，你粒子过也好，你波过也好哈，我让你都过去，过去之后呢快到屏幕了，这个时候我再决定我是开摄像头还是不开摄像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是原来是我开摄像头它就是粒子，我不开摄像头它就是波，是吧？你都过来了，马上要到屏幕这了，我再决定我开不开。你难道还，你作为粒子过来的，你还能再回去吗？好，这叫延迟试验，就是我观察的摄像头呢，我放晚一点，延迟一点。注意啊，这个设计的方法非常复杂，我们这是给大家呢光说那个主要精神，这个它设计的非常复杂。注意啊，开始试验了，结果是什么呢？跟原来一样，你开摄像头屏幕上就是两条缝，你不开摄像头屏幕上就是无数条缝。也就是说你监控你看我的话，我就是给你像粒子一样，你要是不看我，我就像波一样，还是这样。注意大家头脑要清醒啊，现在科学家，首先科学家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法会改变历史。为什么呢？他说你看他马上要到屏幕了，这时候我们开始产生想法，说开还是不开。我要是想开，他就立刻变成粒子，从那双缝，一个该坐左边的该过左边，该钻右边的钻右边，反正就是变成一个个粒子钻过来两条缝。我这个时候要是决定不开，它就变成波，哎，一个粒子从两个缝过来，还互相交叉到那边呢，出来好多条缝。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的意识不可能改变历史。科学家最后研究出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就是怎么解释啊，只能说在我们在屏幕上看到形图像之前，根本不存在有粒子钻过了双缝或者是有波钻过了双缝的这个过程。大家听明白没有？只能这样解释，就是说我们思想上认为啊，在我们决定打开摄像头不打开摄像头之前，发生客观的发生了一个过程。什么过程呢？就是有粒子啊通过双缝到快到屏幕了，或者是有波通过双缝快到屏幕了。我们人认为啊客观存在这样一个过程，现在试验证明啊根本不存在这个过程，根本没有粒子钻过双缝，也没有波钻过双缝，没有这个，不存在这个过程。为什么说不存在这个过程？说如果客观存在这个过程，它如果是作为粒子钻过来的，我决定开的时候啊，我决定不开的时候啊，它已经变不成波了，因为那个粒子钻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粒子钻过去是客观存在的，它就来不及改变了。如果这个客观存在一个波通过双缝干涉了，我到那儿我决定打开的时候，它完全来不及说我马上又跑回来，我重新又作为粒子再钻过去，它根本就来不及的。可是呢你决定打开摄像头，它就出现为好像是粒子的两条缝，你要是不打开摄像头，它就是无数条缝，就好像波一样。所以科学家得出结论， 我们看到什么景象，我们认为在看到景象之前客观的发生了一个或者是粒子钻过来了或者是波钻过来的这个客观的过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看到图像之前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对不对？因为如果存在一个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它是没法改变的。哎，它不用重复了吧，这个大家听明白没有？就是说你必须是根本没有粒子穿过去也没有波穿过去，这个时候你决定说我看还是不看，你才会出现什么呢？看就是好像是粒子的两条缝，不看就好像是波的无数条缝。再说一遍啊，科学家最后得出来的结论是，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它有它客观的运动规律跟过程，根本不存在这个。如果客观存在物质，客观存在它的运动过程，就试验结果就不会出这样的结果，对不对？这是很明确的。哎，你不管它是说客观是粒子，那它就变不成波，它客观是波，它就变不成粒子。所以呢，根据双峰试验的结果就证明什么呀？世界上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物质，也不客观存在物质的运动过程，也不客观存在物质的运动规律。那科学家就问了，说那存在什么？科学家的结论最后是，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注意，是无数的可能性。为什么说无数可能性呢？因为我们现在双缝试验只是判断说它是粒子啊还是波呀，只是判断这两种可能性。你在我们这个物质运动复杂的很，各种现象都有，各种可能性都有。就是说科学家得出来的结论啊，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运动过程，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规律，只存在什么呢？无数可能性。在我们人没有一个人进行观察的时候，这无数可能性呢，只是可能性的存在，你人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观察。如果有一个人睁开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立刻在这个人的面前，这无数可能性当中给你表现出一种可能性来。世界只能这么解释，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没有人进行观察之前，它根本不存在任何客观实在的东西，它只存在无数可能性。这个无数可能性这个东西啊，非常的奇怪，它是什么东西的可能性啊？科学家不知道，但是呢他知道有无数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数的人观察出来了无数的现象。哎，就是世界本身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哎，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它肯定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就是你观察不观察它都是那样。哎，客观存在就是不受你主观意识影响的，没有那个东西。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受我们意识影响的，你意识这样想你就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你意识变一下就会观察到另一种现象。这是量，从双峰试验开始量子革命产生了，从这儿做了好多的试验都证明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这个呢在网上也有这个辩论，好多人呢就是不知道这个原理，不相信，不知道怎么回事。咱们现在因为这个从上世纪这个量子力学革命之后啊，已经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叫手机，什么半导体、互联网，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建筑在量子物理学的革命上，它已经变成事实了，它已经被 成千上万次的试验都证明了。现在呢，我们就来用一种试验呢，来加强一下这个印象，就是这个叫量子纠缠。就是这个量子卫星它的革命意义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中国的量子卫星发射够了，建立起来量子通信之后啊，从此再不存在这个什么呀，就是破解密码的问题，从此就是保密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以后就是谁在想说我破解谁的密码，我去偷听谁的信息，没有可能性了。这个革命就这么彻底，就是说以后我们的就是再没有人能够你的这个什么银行账号啊什么，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再破解，就是这个保密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哎，它这个原理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啊，量子力学这个科学家啊发现了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一个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这两个粒子向相反的方向飞去，它们飞不管多远，科学家发现啊，有一个量子纠缠现象，就是什么呢？这两颗粒子啊，如果你观察其中的一个粒子，比如说这个粒子有自旋状态啊，比如说你观察一个粒子，它是左旋状态，你同时有一个人去观察另外一个粒子，它一定是右旋，就是它们是有纠缠状态的，不管飞多远，飞到多远呢？飞到就是一个在宇宙的东头，一个在宇宙的西头，中间相隔几万亿光年，这么远的距离，你只要有一个人去观察其中一个粒子，它是左旋，那你同时观察那个粒子，那个就是右旋。这个有的人呢就用这个老眼光啊，就说这不奇怪啊，因为他俩呢分裂的时候就一个左旋一个右旋，所以呢它不管飞多远都是左旋右旋，这不用说呀。错了，因为根据量子力学来说，在人们没有观察这个东西之前，这个东西是不存在客观存在的状态。量子力学我们刚才讲了吧，就是在你没观察这个世界之前，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两个粒子飞出去的时候啊，没有人观察的时候，他们两个呀是不是一个肯定是左旋，一个肯定是右旋，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是这样的，你就是错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就是在没有人观察之前，他们是两个都存在无数可能性，就是说它也可能表现为左旋，也可能表现为右旋。这个究竟它是左旋右旋呢，是看你什么时候有一个人去观察它。如果你决定去观察它的时候，它立刻在你观察的时候立刻临时的选择一个表现，或者左旋或者右旋。说你怎么知道，哎，你怎么知道是它这个就是临时选择的，这是科学家用无数次的试验证明了的。他们有很多的办法来证明。爱因斯坦呢就不信这个。这个试验呢是爱因斯坦想出来的。爱因斯坦是老顽固，他就认为物质就应该客观存在的。他想出这个试验来，本来是想出量子力学的洋相。怎么出他的洋相呢？就是他说你看，按照你们量子力学的解释，他们飞出去之后啊是无数可能性都同时存在的，在两个人同时观察他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临时选择自己的状态。说如果按照你们这个解释啊，他们俩就会出洋相。出什么洋相呢？就是这个呢选了一个左旋，那个因为无数可能性都存在啊，他也可能选择左旋，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按照你们理论，你们就会出这个洋相，对不对？你因为两个没商量啊。但是科学家啊设计了很复杂的试验，最后证明什么呀？他们两个就是没有客观存在状态的，但是呢就是在观察的时候临时选择的，但是呢他们的选择就是有纠缠关系的，就是一个选左一个选就是右， 就不会错，就是这样，就是量子力学是对的，爱因斯坦猜的是错的。这个原理就给我们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这个，就是这个量子加密的可能性。就是什么呢？我们呢，比如说我们在北京跟上海，哎，建两个实验室，北京、上海呢有互相纠缠的量子这个粒子。注意啊，我北京在这儿，我观察这个，观察了这个，比如说十个这个量子啊，十个量子的状态，比如说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哎，观察好了。在那个上海那个实验室呢，也观察跟它纠缠的十个，一观察跟它正相反，对不对啊？观察好了，然后呢，北京就给这边打一个电话，说现在啊，我给你发的消息是什么呢？是1357，就是你看你那儿的第一个跟第三个跟第五个跟第七个他们的状态，那个密码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哎，他一看就，哦，他就知道他发的什么消息了，能通信。然后说，那别人也可以偷听啊，也可以偷看呐。注意，量子有一个什么特性呢？就是刚才说的，只要有人观察，他就固定选择一个状态，就不变了，就不是那个无数可能性存在的状态了。所以呢，只要中间有人偷看了，实验室立刻就知道了，有人偷看，为什么呀？他的状态固定了，明白了吧？只要有人偷看了，他的状态就变了，就是有人偷看，立刻两边都就知道了。所以呢，他们之间的通信保证不会有人偷看，如果有人偷看了，他就作废了。现在明白了吧？就这么，就根据量子力学的革命，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来。就是这种通信，你中间是不能偷看的，你只要有人一偷看一观察，就出错了，就那边立刻报错，说中间有人偷看，现在那个他的状态已经那个显现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种量子通信呢，保密没有问题，保证就是保证没有人偷看，有人偷看立刻报错。哎，所以量子卫星如果发射，这个以后发射成功，可能是20几颗吧，覆盖全球。好，你就是你就通讯吧，以后没有破解问题，没有这个泄密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个密码。我们现在的密码呀，处于什么状态啊？就是处于这个你设计密码设计啊，越来越复杂。你再复杂，它也能破解。现在那个计算机计算速度非常快，我把所有的组合都给你计算完了，不是破解了吗？所以呢，现在的密码状态处于什么呢？设计越来越复杂，破解越就是也越来越快。所以现在啊，就是这个密码问题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量子通信呢，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知道这个量子通信的这个意义了吧？就这么重大，彻底解决保密问题。像以后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大学生不是被那个骗了之后气死了哈，以后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就哎，因为你的密码永远破解不了。注意，大家现在对量子力学革命的意义是不是有所了解了？现在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原理？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存在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它就不受我们人的意识的影响，是吧？客观存在，你这想一下它就变了，那不可能的，那就不是客观存在了，是吧？哎，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物质，所以也不存在什么任何客观运行规律啊，客观运行过程啊，都不存在。量子力学革命告诉我们的这个意义在这儿，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那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是世界本身存在无数可能性， 我们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在这个人的面前会显现出某种可能性来，在另一个人的面前呢，会显现出另一种可能性来。我们用这个简单的先证明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美国姑娘的那个裙子，就是发到网上照片那个裙子的颜色，哎，就是我看是这个色儿，他看是那个色儿，哎，大家看的好多色儿都不一样，这就证明什么呀？并不客观存在一种颜色，而是什么呢？有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就在他的面前展现出某一种颜色，那个人观察呢，又展现出另一种颜色，另一个人观察又展现出另一种颜色，并不客观存在颜色。由多少人观察，就会在多少人面前产生多少种颜色。咱们再扩大一点，没有六道轮回，你是什么样的意识，我是人的意识，我就看到一个人道的这样的梦，我是一个牛的意识，我就看到一个牛道的梦，我是一条狗的意识，我就看到一个狗意识给它翻译出来的梦，我是一个鬼道众生，我的鬼道众生的意识就给我翻，用鬼道众生意识的语言翻译出一个鬼道众生的梦来。哎，鬼道众生、天道众生也是跟我们一样，空间是一样的，但是呢，天道众生就用天道众生的意识给他展现一副天道众生的梦。世界上存在的是，究竟存在人呢，还是存在鬼啊，还是存在神仙啊？什么都不存在，没，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六道轮回，只有什么呢？你现在在做什么梦，你的意识就给你展现一个什么梦。所以呢，就是说跟量子力学的那个解释完全符合，就是说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但是它存在无数可能性。在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面前显现出其中的一种可能性来。你看，我们现在就显现出人道的这种景象来，哎，鬼道众生就显现出鬼道的来，神仙就显现出神仙的那个景象来。而且呢，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显现的呢还都不一样，哎，你显现的是你的梦，就跟我们现在，你究竟这个屋现在是凉了一点啊，还是热了一点啊？我们每个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哎，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意识给你这样翻译的。所以呢，量子力学革命直接证明了任何东西都没有客观存在的自性，没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观察不观察都客观存在的东西。量子革命就现在证明了这一点，就是说原来粗的时候，人们把那个房子拆成砖的时候，人们认为房子虽然没有，但是呢房子是砖组成的，哎，后来人们知道这个砖呢也是没有的，哎，砖是沙子组成的，后来人们就猜想这个沙子是什么粒子组成的，那个时候人们一直以为啊，最后一定能分解出来一个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这是人们思想的一个猜想。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告诉你说，最后你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基本粒子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不要说这个基本粒子了，我们现在就那个电子什么，就这些比较粗的这个粒子打出去，哎，就开始受到我们思想的影响，哎，你这么一想它就好像是粒子，你那么一想它就好像是波，它已经没有客观存在的状态了。这句话非常重要，注意，就是说你如果现在还认为世界的物质是由粒子组成的，你就肯定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它是粒子组成的，它就不会变成波的样子，对不对？如果它真的是波组成的，它就不会变成粒子的样子。所以呢，世界上不客观存在粒子，也不客观存在波，存在两种可能性，什么呢？叫波粒二象性。就是现在科学家就说，我们一切物质啊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那个右边那个摁一下， 都具有波粒二象性，就是说什么呢，所有的你认为那个存在的那个东西哈，它既可能是波也可能是粒子。说究竟是粒子还是波呀，这个呀不可能，就是说既不可能是粒子也不可能是波，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这就叫波粒二象性，不客观存在粒子也不客观存在波。说那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什么呢，看看我们怎么观察它，受你意识的影响，必须有一个意识去观察它的时候，它才选择某种现象表现出来。我说过这个呢两个意义，第一个，量子力学告诉你说世界上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第二个，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是受你的意识影响的。哎，所以我说你再扩大一点，那就是什么呢，物质是不存在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你的心有真实的作用，它能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哎，唯识无境几乎证明了佛教的这个根本原理，这是量子力学的这个革命的意义。现在我们再回来看那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的第一句话，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这就告诉你说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其他东西组合出来的，都没自性。这个呢说的非常彻底，就是什么呢，你最后说最后那个基本粒子也不存在，也没自性，说那这个一个现象是怎么出现的，是什么众缘所成的呢，佛教可以接着讲，这个科学家没有办法了，科学家走到这儿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可能性，反正你观察就会出现一种可能性，他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他没法往下研究了。但是佛学呢可以接着告诉你真相，我们为什么会我们人观察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可能性呢，因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是心，你有这个心，就是这个心是所有的记忆组成的，你这个记忆不睡觉的时候它就会升起一种梦，哎，所以你在观察的时候它就可以出现某种可能性。所以这个众缘所生法呢，如果解释这个就是说到最究竟的解释，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最终的真的因缘，它所生的法，生出来的这个梦中的一切法呀，都是没有自性的。你看可以解释到这么彻底，哎，就是说科学家走不下去的地方，他不知道世界上存在什么，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无数可能性，哎，佛家就告诉他了，世界上只存在心，这无数可能性是谁的可能性啊，是心的可能性，我们心里头有无数可能性，我们也可能做神仙梦，也可能做鬼道梦，也可能做人梦，也可能做牛梦，存在无数可能性。那在你的面前你观察的时候看到的是哪种可能性呢，取决于你哪种记忆的力量最大。哎，你人道的这个记忆力量最强，它就显现出人道的梦来。哎，你神仙的这个记忆最多，哎，它就先显现出一个神仙的梦来。所以呢，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用佛教可以彻底解释到一切，就是说真正的因缘呢，它生出来的法都是没有自性的，就是这个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这样的话呢，就证明了什么呢？就是龙树跟佛心经金刚经说的是对的，就是梦中的一切法呢都是没有自性的，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下边一句话就是顺理成章了，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没有自身的东西它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很简单的道理了，所以呢梦中一切法是空。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个颂子到现在呢，不但被很多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大智者，像苏格拉底啊，他就说我们面前就是梦，哎，像这个柏拉图啊， 像笛卡呀、康德呀、什么休谟呀，都达到这个，就是他就说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哎，我们这一切啊都跟梦没有区别啊。中国的庄周啊什么都认识到这一点，哎，像这个康德就是大家认为近代哲学比较集大成的，他就说有一个物字体，注意他这个物字体不是物质，他是说在我们人呐、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有真实的存在，它会引起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但是那个真实存在是什么他不知道，他就叫它物字体。哎，他康德就说什么呢，这个物字体是不可知的，这就达到了这个不学佛的人的认识极限，就到这儿了，就是说世界上肯定存在一种东西，它能让我们生起梦，让我们有感觉，但是它是什么我们不可知，哎，我们没办法知道，这就是不学佛的人智慧就只能达到这么高，就是止步于这儿。哎，他因为他没有观察方法了，他不知道我这可能是梦，怎么从梦中醒来啊，他不知道这个醒来的方法，所以呢不学佛的人就止步在这儿了，佛就给我们解决了这问题。哎，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我们说也很简单，怎么着，加强清醒意识，就是说你只要知道这是梦，你老熏习说这是梦这是梦，老熏习这个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的熏习的数量，这个记忆的数量达到10%，自然就从梦中醒来。哎，佛呢就是给我们轻而易举的，这个就是觉者从梦中醒来的人，轻而易举的告诉了我们梦中醒来的方法。时间是不是我们休息啊，休息一会儿。